求你来掌权，在我的里面不断的打破一切的拦阻，使我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的信住在我的里面，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神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你继续来踏起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人，使我们里面的力量要刚强起来，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可以有力量起来行道。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关掉啊，在等候看想说什么，也是凭信心啊。好，我还是讲到，就是说我希望但愿每个人的里面的灵要刚强起来啊，不然的话呢，这个里面的灵啊其实不是很容易刚强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还是我在想，神可能还是希望帮助我们里面的力量，但是很多人里面的力量他出不来啊，他就会会有一些想法吧，或者一些抱怨啊，就是带的好像就是说还是行不出来啊，是这个意思啊，行不出来。那我觉得你行不出来的话呢，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啊，花时间来等候神啊。你等不进去的话呢，就是说你等不进去，就证明你里面就是说很就是捆得很深了啊。你要这样想啊，你一定要这样想，你才能你里面的力量才起来啊，不然你就在旁通来旁通。然后呢，就像林牧师讲的啊，就是要别人上他不上哈，其实这是有原因的，也不一定是故意的啊，因为我们旁通的路已经很多了，我只是告诉你一点，就是旁通就是预做的啊。为什么会是这样想呢？我不知道是昨天是前天啊，昨天我们是不是也未来的为祷告嘛啊，祷告，好像还讲到那个圣俗两分的事情啊，信仰。那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领受，因为基督他只给了我给了我一条路啊，没有给多少的路，就是给了一个盘，就是有一条路，就是在这个磐石上面来生根建造啊，在其他的建造。那你就是愚拙的啊！他为什么要说你口亲近我，心要远离我？其实你跟他是没有真实的关系的啊。那原因是什么啊？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那一刻啊，就是那一刻我们就是夏娃的那一刻，那个抵挡就抵挡神啊。那就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你看那个生命树。我觉得我应该分享了平台啊，生命树啊，各样的果子随意吃，只是说这一颗你不能吃啊。这个人他就是不警醒啊，他就那一颗不能吃啊，然后呢他就吃了。但是神分数说不能吃，吃的时候你死，你一定会死的啊。 他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也不太去深思你为什么吃了这个就去死，你也会死啊。这回我明白了，我里面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跟神，你就会去抵挡神，你的生命是这样的，你就会去抵挡神，抵挡爱这位神。当然你的谎言是神拒绝你了，哇，这个谎言太大了啊，在我们里面已经扩得很大很大了啊。那就是说你就会去抵挡这位爱你的神啊。你抵挡他以后呢，你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个撒旦就进来了，他就说你吃了果子啊，他就撒谎嘛，他这个谎言就是这个谎言已经就进来了，把你怎么样关在了这个牢狱里，或者关在了笼子里，放进了网络里。网络我都觉得不能形容啊，太软了啊，你把你吊起来啊，还不是是牢笼，或者是一个铁门铁栓啊，这样的。这个撒旦就说他就你这个抵挡一进去以后的话，你就会去抵挡神。那你的眼睛就明亮如神，它指的是什么？就是几座网，就是你可以来分辨好歹了。你的结局肯定是死，你的结局是什么？就是硫磺火湖。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啊，它要唤醒你啊，唤醒，把你的灵唤醒起来。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东西，你一定要。你想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去行道？可以的，啊，你去你行，但是你不明白，你还在被掳的状态里面。我不是说鼓励不去行道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你要明白这个真理，你明白了，你就有力量，你里面的力量就刚强了，你就可以去行道。你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你的力量一定会起来的。你不行也得去行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所以首先在我们里面，你就是被掳的，你这个掳就变成愚拙了，你的结局一定是硫磺火湖的，啊，那你这些问题不去深思的话，你的己就做完，啊，啊，你看，我们打个比方，被拒绝了啊，被拒绝了啊，或者是还有一个，被拒绝啊，就拿这个啊。我们的拒绝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呢？你想过没有？我们其实没那么严重，我们但是因为你关在这个牢狱里呢，你邻里啊，你的邻人关在牢狱里啊，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不然你在这个平台上你怎么跟你也是愚拙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关在了这个笼子里，或者是这个铁。但是我的灵力是感觉到是在一个铁牢，就是一个铁笼子里面啊，不是别的啊。然后呢，它关在你里面，就是你不是眼睛明亮了吗？对不对？你可以分辨好歹了吗？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抵挡已经进来，你就开始分辨，你就跟神站在对立面了啊。你跟神站在对立面了以后，你就怎么几座王？然后几座王以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关在这个笼，这个笼子是什么？这个牢狱是什么？就是撒旦的心情，就是谎言关着你，所以你受一点委屈，那个时候啊，你就怎么，你就把它扩得很大，你就感觉你被拒绝了啊。这个拒绝，其实这个拒绝的东西就是在抵挡神，你在灵里就在抵挡，你在抵挡他，然后你抵挡神的时候的话呢，你这个里面，你这个里面，其实我有时候我也跟很多人一致啊，就是这个人他被拒绝以后，他那个自我保护是很强很强的啊，那个力量是你无法想象的，你的那保护你已经习惯了啊，你可能在正常的状态下其实是挺好的啊，很温和啊，但是你一旦触及到里面，其实我有时候看到圣灵把一些。做保护的人的那个捆的深了啊，像那个把它强行打开一下，其实我看到里面没那么严重，但是人的那个感觉已经加强很深了，很强了啊，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那个感觉，他立刻起来，马上行道啊，他立刻起来，但是他行的是仇敌给他的那股力量。 这个你可能想都没想过啊，包括本人在内啊。你看看啊，你看这个，我前段时间就是圣人开启我姨嫂，姨嫂啊，姨嫂呢，他跟什么没关系啊啊，他那呢雅各呢，他确实是聪明的啊，他就是什么好安静啊，读书啊，然后呢姨嫂喜欢去打猎啊，喜欢去打啊，然后呢但是他累了，他也是以色列人呐、啊，他也是认识神的人呐、啊，他的父母那么近前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嗯，而且是雅各的长，不是以扫的长子啊，是以扫的啊，他累了，他就是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他累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轻看这些东西，他无形的轻看，他轻看就什么，是说是他是长子的名分啊，他说这个长子没什么用啊，我就那还不如这一碗汤把它喝了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其实在捆绑里面，他在捆绑里面，就是说他很容易轻看这些永恒的啊，其实你轻看这个永恒啊，神是很厌恶你的。就像我们教会说的这个背题啊，你要是跟神没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你还关在这个里面的话呢，你就为你幕后的，你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那么呢，你就怎么样啊？你就为将来这个盖受益铺平的道路啊，你就走向了神，不是被救的这个我们的信。平台上讲的这个，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很严重的东西，不是就是说不是说你觉得很轻松啊，很轻松，不，并不那么轻松。你要知道，你只要里面的力量不起来的话，你就是在抵挡，你抵挡，你只是不知道，你几座王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已经活在这个关在，这是我当时开启，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关在这个笼子里，或者关在这个牢狱里面。然后你干嘛听什么呢？就听谎言。他把你的那个谎言已经听的，你就变成了事实了。所以你听的、你进的、你看的，啊，都已经不在真理里面了。尽管你在讲真理，或者你在信啊，你在信神啊，你在信啊，但是呢你已经不在这里了。你不在这里面你在干什么呢？啊，你就去，当然谎言在里面，一直在里面啊，你里面的冷漠就是很简单，里面冷漠拿不走，你跟神怎么都亲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在灵里在抵挡他，你跟他是对立的啊。所以他就要了，他不因着耶稣，不因着你抵挡他，他就不去找你。因着你那个你拒绝他，他不来找你，他就是要来找，他定要来找，他要来迎娶你，他要来。这个爱是很深很深的啊，这个要求神来，真的在我们这个群体，你要很深的去思考啊，去想，去等候啊，你要从这个里面打开这个牢狱的门，当然你自己打开，没人能，你要呼求神啊，神可以啊，你要呼求，你要渴慕，因为你的谎言、你的抵挡，其实夫妻关系那么难搞，就是因为彼此抵挡不接纳。你要像你要听我的，对方说你要听我的啊，这个东西不解决的话呢，这个我们应该什么都听神的，不是听你，也不是听我的。都是在这个抵挡里面，在这个谎言里面，矛盾时期啊，使得这个爱呀，在我们的当中很难释放出来。所以求神来帮助，来祝福这个平台，也祝福我们这个江教会的这一群人在平台啊，让我们里面的那个要起来啊。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你首先就说，你会感恩的，你说谢谢你来找我。 谢谢你，我这样来抵挡你，你还来找我。你真的从灵魂深处，你为你的信仰啊，你真的是非常感恩的，好不好？好，那我不知道我社群怎么样，这是我是感受到神让我说愚拙的和聪明的啊。然后讲到以扫就是神恶的，你不去预备的话，你就是被神厌恶的啊。那这一种是一个很可怕的结局啊，好不好？好，好，把时间给幸福大导团，好不好？好，张红清啊。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约柜的带领，主啊，孙妈的分享，你把你的心意不断的向我们来开启，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怀着一颗警醒的心，在这样的一个进食祷告自己的日子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不断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呼求，来呼求你的恩典，主啊，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能够看到你的爱，也能够看到你借着我们周遭的环境，主啊，所赐予我们的爱，主啊，以至于来医治我们灵里面的瞎眼，也医治我们灵里的愚拙，除掉我们里面的谎言，让我们更深的主啊，真的是回到我们的里面来寻求你，主啊，来寻求你，也让我们真实的来遇见你，主啊，当我们遇见你的爱的时候，主，我相信一切的谎言的蒙蔽大过，一切的伤痛都要被治，去让我们这个人可以真实的从这个囚牢的里面出来，让我们进入到与你的一个真实的抓这样的一个相知相识的一个过认知的一个里面，抓真的是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在这个季节的里面都不再是风闻有你，让我们都能够亲眼见你，抓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就不再一样，抓求你来施恩与怜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打破我们里面一切的囚牢，一切的谎言的蒙蔽，主啊，我赞美你，主啊，以致让你的真理的光成为我们里面的，主啊，这个带领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主啊，我赞美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在这样子40天禁食的这个期间，神啊，让我们真的是回到里面来审视我们自己，神啊，你来帮助我们，要来掀开我们一切的蒙蔽，要来打破我们来禁锢我们灵人的一切的牢笼，因为唯有你可以，耶稣，愿你的怜悯今天要来释放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特别是孩子的里面，愿你的灵人可以，愿我的灵人可以借着你的爱可以得以释放，耶稣，我们赞美你，怜悯我，祷告奉主。
我今天在等候的时候，我觉得主非常孤独他在大街小巷呢，在寻找和他寻找人和他亲近，他找不到人，然后人们在忙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在追逐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然后主就敲了一个门结果里面出来的人呢，对主的态度就像对待送餐的人一样，就是接了食物给了小费，然后就把门关上了，然后主就是站在门外所以我要做一个祷告，主啊，请你赦免孩子的罪，主啊，我真的是用嘴亲你，心却远离你，每天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常常的把你就是挡在门外，就像送餐的一样，你给了我食物，我得了好处，然后我也象征性的给了点小费做了些奉献，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把你挡在门外，主啊，求你赦免孩子的罪，我真的没有没有说把主权交给你没有让你做我的主，我是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世界，把你挡在我的世界之外，主啊，求你赦免孩子的罪，主啊，我真的是愿意把我的门向你敞开，让你欢迎进来，在我家里做主，我也愿意做你那个亲近你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帮助我，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真正的来，当你寻找我们的时候，你碰见的是我们来寻找你，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像大卫的心，就是这件事我要去，还是要寻求，就是渴慕，是住在耶和华的殿，真的，谢谢主，奉耶稣的祷告，阿门。
阿门。不让心里还有永不改变的爱，主啊，我们主啊，我从前来认罪悔改，为着我们抵挡神，也在抵挡人，一切的这些对立，主啊，在神面前来悔改。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神全的爱。愿主来完全的爱来触摸我们每一位，来释放我们。主啊，因着惧怕，主啊，惧怕各样的法，主啊，我们成为罪的奴仆，主啊，我们活在这个律法的咒诅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愿圣灵让我们愿意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走出一切的这些不便，来带领我们来经历耶稣基督那完全的爱。主啊，愿神来刚强我们的灵人，主啊，使我们走出各样的蒙，不再回忆和神和当中各样的软弱。主啊，因为你的刚强要在我们各样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愿神来祝福我们这个群体，主啊，各样的生命生活的层面来感谢父神的祷告。
各位家人，各位神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茂和神父代表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这个话题是什么啊？我在想这个话题应该是在行道啊，怎么样如何行道，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要迎接这个5780年啊，这个是一个对教恩教会来说是一个结果式的一年啊。怎么样可以结果式呢？就是行道，秘诀就在行道，行道就可以结果式啊。就是，所以我们呢，进到了这个行道结果式的季节啊。我们的这个行道当然主要讲到这个两方面的行道啊，就是一方面就是读啊灵修啊人的神啊方面。为什么这方呢？因为道广义的来讲的话是大语啊什么，就是啊这个整本圣经那么讲的小道啊三大诫命啊，就是第一条诫命就是尽心爱神，第二条诫命呢就是要讲爱，像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怎样彼此相爱。那么第三呢，就是大使命，就是要第二次新命令啊，第一是大诫命啊，第三条诫命就是大使命啊，要就爱众人，爱灵魂啊，去传福音这些啊。所以三大诫命啊就是行道。那么呢，这个第一大诫命就是爱神。那么我怎么样爱神呢？就是爱神其实跟爱人呢就是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爱神跟爱人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啊。就是说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啊，你怎么爱人呢？你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啊，你要跟他有交流有沟通啊，这个是最起码的。你要懂得对方的心思意念啊，你要满足啊，这就是这个爱神。那么呢，你怎么样爱神呢？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神啊，所以要从神跟神的建立神跟神的关系开始。爱神要从跟神建立关系开始啊，你跟他关系都没有，那你怎么爱神呢？啊，那么就只会用嘴巴来爱神咯，心就会远离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啊，读经灵修祷告亲近神。就是行道的一方面啊，就是要这个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在家中行道啊，这个落实这个新命令啊，在家中行道。这个就是，当然如果我们要是很全面的来行道，我们要传福音啊，要热情的去传福音啊，勇敢的传福音啊，这是很全面了嘛啊，省得到三个方面。三大诫命啊，所以呢，这个在家中行道啊，亲近神啊。那么呢，这个就是什么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行道的时候啊，好像有点力不从心啊，行不出来，这个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上面为什么讲要忍耐着节食啊。要忍耐住节食，所以呢，这个行道就是说，圣经里面为什么把行道 理解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把它说成是小路啊，我们要进窄门，要走小路啊，所以呢要舍己啊，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为什么这样形容呢？啊，因为这个行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行道就是说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的，就是按照自己所对的、所应该的啊，或者自己擅长的，或者自己去很火热的啊，忘我的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你自己认为对的事，这不叫行道啊，这反而叫圣经里叫偏行己路啊。我们认为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对吧？哇，这非常的火热啊，摆上啊，尾声啊，付出啊，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啊，真的。在一定的层次上面是这样子，我自己做了牧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不是就是要委身吗？那么多人不委身，我竟然很委身，我不是要付出吗？那么多人都是在袖手旁观，根本不动一个指也不动我们在这里拼命的付出摆上就是这还要比这个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真的，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就是行道，这就是中心，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直到有一天大概十年前，直到有一天，神开我的眼睛那时候还不是看得那么清楚，只是开始看到一点，这是有问题的。以前我连这个也是有问题的都不知道我还记得有人问我就是说指导要怎么样行道？哎，在我脑子里面行道，这就是行道只有这一种就是委身、摆上、付出、发热心，这就是行道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停留在这个层次直到有一点大概十年前，神才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这并不是行道这就是非神信念这个是偏行己路在圣经里面。这种情况叫做偏行己路，或者叫大儿子我才第一次才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个神首先让我看到我在家庭里面所行为根本不是行道我认为这在教会里面发热心就是行道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非神信念在这个我还带着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就是说牺牲小家成全大家那么大家就是教会，小家就是这个我们的家庭夫妻孩子的小家，牺牲小家成全大家这是儒家的思想虽然我对孔子并不什么崇拜也没什么好感也了解不是特别多但是也深受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牺牲小家成就成全大家因为这些是好的大公无私受这些影响后来才知道这是非神信念圣经里面这个就是偏行己路就是大儿子那什么叫行道呢行道圣经里面就是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就是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按照你自己认为喜好的、擅长的、正确的去做，这叫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呢，在圣经里面叫做作恶，还有一个词这是作恶就是说你这个归根结底是分别善恶术是分别善恶术的模式所以呢生命术的模式就是要来遵循神的旨意，依靠圣灵不依靠自己不依靠自己擅长的，不依靠自己的特长这才叫行道。所以呢，这个行道就不容易要放下自己，要随从圣灵，要随时聆听圣灵的声音要来敏锐圣灵的带领那么呢如果我们愿意行道，那么呢神会帮助我们所以呢我就祷告我愿意行道，求神来帮助我神就兴起环境，神就会兴起环境来给你派一位指导员 啊，就是圣灵。但是呢，圣灵是看不见的指导员，神还会兴起一位看得见的指导员啊。但是呢，我们要有眼力啊，如果没有眼力的话呢，你认不出来，你认为这哪里是我的指导员，这是我的仇敌啊，专门跟我作对啊。所以呢，让我的老我感到很不啊，时刻都在挑我的毛病。就要显要有属灵的眼光，你都特别的爱你，回应了你的祷告啊，要你做聪明的童女，背题的心腹啊。所以呢，就圣灵在引导你，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指导员啊，来指导你家里的功课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眼睛没有完全被打开啊，所以呢，这个心里面非常不满不服啊，常常的肉体发作啊，就是这个道啊行的不是很好啊，就是就像那个野马一样的啊，就是那个驴子啊很倔强啊，那有时候你看见了有人在这遛狗，有些那个小狗特别的倔强啊，那主人要往前走，它偏偏要站在那里不动啊，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个。有时候呢，这个主人要不要走得他们快，才拼命的往前走啊，就是我们行道的时候呢，我就是常常是这样啊，就是我不是很就是说听话啊，磕磕碰碰啊，感谢神啊，这个行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神才圣经上面才把行道形容为走窄路啊，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啊，所以呢，这个舍己啊，用于，但是这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对付我们的老我啊，要对付我们的那个己，要对付我们的那个肉体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老模式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老模式在行道的时候呢啊，就是说。受对付的时候他就会蒙光照啊，有时候他就会被跳出来啊，所以呢你像我这个人从小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我是从小在一个受压制的环境啊，就是我家里面他是右派分子嘛，文革的时候是受冲击的啊，所以呢这个子弟啊就臭老九，我们那时候叫做臭老九的子弟，所以呢就是受压制的，所以从小学得很乖啊，就是说我是比较听话的，我在家里也是老三啊，前面有姐姐哥哥，所以呢我是非常听话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就认为自己呢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很善良的很就是很乖的一个孩子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呢，这一个要这样的人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很难悔改，就是说啊，看到自己是就是说痛心疾首啊，啊自己做的完全违背良心啊，啊痛心疾首，就是在哭泣啊，我很难啊。对于这种从小乖，响鼓不要震锤啊，看到哥哥姐姐在受罚，自己马上就学功课啊，就拿一个小板凳跪在旁边。啊，就是是那种非常乖顺的那个孩子，听话的孩子。哎呀，我痛心疾首啊，认罪悔改，很难，不容易。那么呢，这个老我就养得非常大啊，自我感觉好得很，活在这个良好的自我感觉里面，根本就很难认罪悔改啊。那个认罪悔改也是敷衍了事啊，讲一些违心的话，心里没有很深的触动。啊，这就是导致什么呢？生命没什么根本的改变啊，老模式呢，就是很不容易改啊，就是外柔内刚啊，就是属于这种的啊，这种状态。那么呢，这种状态怎么办呢？哎，就是神有办法啊，神就是什么呢？他就在你旁边兴起一位教导员，这个教导员呢是非常严格的啊，随时啊就是指出，哎，你这里没做好。你那里没做好，你这样改正。哎，我呢，这从小很自觉嘛，就是说尽量不要听，做自己做好就不要听别人来责骂嘛。啊，这样的个性，哎，反而碰到一个就是说不停的来指出你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什么呢？结果就 就那个不听话的那个悖逆就显出来了啊，那个里面有时候就愤怒啊啊爆发出来呀、啊，忍耐忍忍忍啊，就是说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啊，就是那个里面的愤怒就被激发出来。哎，这样子就我一每当愤怒一激发，好、啊，神就说，哎，你不是很乖顺吗？嗯，你不是很一个好人吗？哎，为什么现在这样说话，这样的态度呢？哎，很明显的承认啊，我是个罪人啊，我不应该是这样啊，说明我的老我还是很强的啊。神就是这样子来训练你，所以呢，一个秘诀呢，就是你一定要感谢神，眼光一定要被打开啊。不是对方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说，神在不是说神出错了，而是说你真要学这个功课啊。所以呢，这是神特别为你安排的，你就老实的学吧，你就甘心情愿的学吧啊，不要想旁通，不要想旁通之路，旁通之路是非常容易的，太容易走旁通的路了啊，老我舒服啊，嗯，所以呢，你就是要把老我致死，不要走旁通的路。哎，这样你心甘情愿啊，去这样的忍耐住结石去学习啊，你就会啊，你就可以忍耐住结石啊。但是呢，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那、啊、有的人呢，他是不同的，有的人呢，就是说他是另外一种个性啊，比如说被拒绝的伤害啊啊，就是说这个有的人是娇宠啊啊，就是说冲动啊。啊，有的人是骄傲啊，还有的人是极度的自卑啊，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有些人上母腹当中啊，受了拒绝的伤害，他的反应模式也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哎，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原生家庭，啊，就是说，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所以呢，我们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所以呢。我们都是什么，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偏离了神的旨意。所以你是向东偏，他是向西偏，他是向南偏，他是向北偏，但是都偏离了神的旨意。现在都要调回到神的旨意，那么呢都一样，都要走什么舍己的路，都要走窄路，要走十字架的路，都要舍己，舍己都是不舒服的啊，别不要想舒舒服服的就是走天路啊，这一种想法都是错误的。我听边缘国老牧师他说过一句话啊，他就是很感叹他在中国，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国，后来在国外也牧会啊，他比较这个国内的教会和国外的教会的驱路的基督徒是背着十字架走天路。这一个他说在海外牧会，他说在海外西方的基督徒是坐着花轿上天堂。啊，所以他说多大的区别啊？我后来明白，听懂郑德华这句话了，根本就没有坐着花轿上天堂这回事，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提供两条路，只是提供了一条路，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背着十字架走天路。那么西方，这个背着花轿上天堂，那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个是一条大路，那个是一条走向灭亡的路。根本就不是上天堂，而是下到地狱。那么呢，他可能上天堂也有可能，但是呢，走在天堂门口的时候，他就被拦住了啊。所以呢，他就过不了在天堂的那一门那一关里面啊。别人问的不是你信的是什么，而是问你行的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活出爱？他不是问哎，你信的是谁呀？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就是来到天堂啊？他是问你行的怎么样。活出爱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赶快把你分到另外一队，你走错了啊，就下到那个地狱里面去。所以呢，这一个我没有坐着花轿上天堂这一回事，根本没有。你去读神的话就知道了啊，你们要走窄，你们要进窄门，要走小路啊，不要走大路。走的人那个大路走的人多，但是那是恐怕灭亡的。耶稣讲的多么清楚啊！啊，哪里有两条路啊？所以呢，我们先教会教完教会的人是有福的，教完教会神把这些真理向我们开启了，神的话写的明明白白啊，我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啊，就是说要走十字架的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 啊，那个狂怒是通向灭亡的路，根本不存在那条路，那就是旁通的路。所以呢，这些真理如果没有被开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每一天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功课没有办法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啊，你想想看，这个军队里面训练是那么的严格，那么呢，这个被选拔成为这个奥林匹克要参加比赛，你要参加这个训练，那个训练是非常严格的，那是把你就是练到极限的，而且到极限以后还要再增加一点，非常苦的。你如果不明白你的目标，你参军的人不知道你是要保家卫国的啊，你是要把自己的这一个技能提升到极致。你在战场上，你不光是自己丢掉小命，而且你对整个这个军队会带来损失。那么呢，你要参加奥林匹克，你要得冠军啊，或者至少得亚军，你不把你的体能训练到极限，你根本没门啊！你不要去参加，想要参加比赛。那么呢，你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没有坚强的意志啊，没有自觉的配合教练啊训练，那么你想想看。你在那里会什么结果啊？啊，那你天天在反叛，你这个训练的运动员可以训练出水平来吗？你没有自觉，你没有决心，没有毅力，你能够提高你的水平吗？去掉这个战士也是一样的，所以神现在就在训练我们，成为被提的心腹啊，将来主要这样要面对大灾难的考验的。我们训练好的就免试了啊，训练不好的通过考试啊，考试不及格的补考。啊，所以呢，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就是做聪明的童女，就是申茂所分享的，要做聪明的童女。将来的考验是极大的，我们是要做免考的呢，还是要做通过考试及格的呢？还是要做补考的呢？还是做什么？根本考试还没来就已经跌倒了啊！是的，不容易的，考试是很严格的，第一季度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对付的啊。我们一定要现在经过严格的训练，就是要忍耐着结实。我就分享到这里。
有一点好，就是听到那个德巴刚才讲到，就是乖乖牌哈，这个从小乖乖的这些孩子啊，长大了长老了，他其实这个老模式不容易蒙光照，就是说道德良善吧，或者说自以为，至少是自以为道德良善之人，或者是我们在传福音时候，其实要来让那些道德分子、道德良善这样的一批人来信主认罪，不太容易。就是他也可以从别的路可能进到教会啊，他看到啊，这批人挺好，这批人挺热情的，这批人也蛮有爱心的，觉得好像没被感动，进来了。这个可能的，这可以吸引一批，即使是道德良善之人。也可以吸引进来，他符合他的那个价值观或者是道德观，这批人蛮有道德的，我挺喜欢有道德之人啊，他自己一生也在行在也是比较注重行在道德之中啊，这个这样的来进入教会之人，他终究还是要碰到一个真实的认罪悔改的问题，也许他当时也跟着你呢做了一些认罪悔改、觉知祷告甚至我们可能常常也说认罪悔改，我们也常常说在各种场合都说认罪悔改，他也可以可能随的说，他不是随口装假，他是真的，他就是没有被开启，他的嘴巴可能还是也随着认罪悔改，随着一起来祷告，那是可能的。我们在外面平台可能几年我们都随着整个平台说祷告认罪，我们也随着祷告认罪，但是基本上呢可能就是动嘴没动心没入心他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所说的那些罪呢，我头脑认同，但是我内心并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有那么严重，或者是即使有一点，那也就是小瑕疵，有点小毛病，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这些东西其实经常在里面，你觉得对标准呢、啊？那是有亏欠，但是里面没有痛恨，没有什么那个，就像周爸刚刚讲的，没有痛心疾首，他不可能有痛心疾首，但是他只是一个客观标准来承认这个标准的事实而已，他不会打动他的心，他没有进入他的灵，他就会怎么样呢？这种认知，这种呢，就是道德良善之人呐、啊。他一般来讲，至少自认为他是悔改，他跟神的关系呢，感恩呐、啊，对都很肤浅，甚至缺乏毫无感恩之心，这是可能的。我自己本人呢，也是这一类的，就是从小呢，就是一个乖乖牌，也是很努力的，自我努力，不需要像现在的家长逼着孩子上学，逼着孩子学习，逼着孩子做作业啊，这个不用逼。啊，我们家父母都不可能知道都不知道我学啥，他们也那个时候也没那种没有那么严重，父母逼孩子学习这学习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玩完了呢就是自学的学，父母就是供应你学就可以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他也不懂那些你学的内容，所以呢他就完全凭自觉，所以呢这个自觉性呢，自觉学习呀、啊、自觉努力呀、啊、自觉要争强好胜啊，自觉要来啊、要做什么事就要做得很棒啊，做得数一数二啊，做什么都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就是这种驱使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这种自觉性。这种呢他这种呢其实啊真的不容易认出自己的问题。那当然呢是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个也挺普遍的，也挺厉害的。这个就形成一个很严重的大儿子模式。大儿子模式是很不容易认出自己的问题。那在夫妻关系相处当中呢，其实也暴露出这一个弱点。那就是说比如说配偶他常常抱怨你这个我有时候嗤之以鼻，然后不屑一顾，是你这个纯粹是完全那个就是怎么理解错误，或者是发泄愤怒而已，就根本没当回事，就觉得自己啊你怎么伤害我啊，我说是伤害，这还叫伤害，所以呢真的没有从内心里面觉得会怎么有伤害呢？可能是你自己原来的伤害吧。为什么常常是你自己原来的伤害？那这个也是事实。你原生家庭的伤害带进到婚姻以后，你把婚姻的伤害夸大，这是可能的啊。其实啊，我们一直把伤害夸大，把感恩缩小，这个是一个人的天性，这就是分别善恶树己作王导致的一个后果。把感恩缩小，把这个伤害夸大。哎，我昨天前天正好跟一位牧者一起吃饭，他说他从小他的父母教导他，感恩就蒙恩，什么顺服就蒙福，他就这一两句话，感恩就蒙恩，顺服就蒙福。哎，他说他指导他一辈子，他一生真的就是这两个果子，他说蒙福然后蒙恩。顺便穿插一点，昨天我也听到了海外啊，就是有一位领袖他分享，他神开启他带领他的那个我们某一个宣教点，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发现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呢，他说他听到了某一位还是几位姐妹吧，分享他的原生家庭和他成长经历的时候，哇，满了苦大仇深。他特别深的伤害，很大的苦大仇深，就简直就像白毛女控诉那个黄世仁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他说，据我所知，好像他的父母给他很多的恩惠和爱，但是他怎么好像一点都没有分享出来呢？哎，他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后来发现人呢、啊，他其实记不住恩典，他很容易记住。并且夸大那个伤害。后来呢他就神呢圣灵就开启他一个招，他说啊 哎，好不好？我们这样子的，我们以后呢，每天哦，他当时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服饰，就好不好？我们每个人拿一张纸来写，拿出笔来写一下我们的家人啊，父母也好啊，配偶也好，跟我所做的所有的恩典的事，所有跟我祝福的事，爱我的事，不写任何的缺点，只写他对你的好，他对你的那个对你的那些啊服侍。哎，他说越写啊越写啊越写啊，哎，到最后呢，每个人都分享。他说居然刚才分享的那个苦大仇深的这个我听的不一定十分精确啊，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那苦大仇深的他分享着分享着分享着哭起来了，他就感恩的里面就哭起来了。他哇，他说我们人真的是很蒙蔽，就是我们里面就是被谎言完全笼罩和蒙蔽，不知感恩了。那我回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他后来就布置一个作业，布置叫大家弟兄姐妹每天你记一样，你在生活当中碰到别人对你好的事，记一样啊，无论是谁，你在街上也好，在工作单位也好，甚至别人给你一个啊，借你一个东西，哪怕是一问你一声好，向你笑一下啊，都要记下来啊。他说你记一样都行，他说你会不一样。他说当我们这样开始来操练的时候，里面的感恩就开始生发出来了，里面的喜乐、平安、喜乐就开始出来了。他说实际上我们里面的眼睛、心门都已经蒙蔽了，已经扭曲了。那我再回到我原来是回到原点，就是说这个乖乖牌啊，这个形成的这种模式是很不容易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的。那当然我在服侍过程当中，包括我本人，我就发现有一类人呢，他在一种关系当中感觉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夫妻关系，我也是属于在夫妻关系当中家里感觉是很好的，我就觉得诶，我们家挺好的呀，我们夫妻关系很好啊。但是我太太以前常常说一句话，她说那是因为有人在做出牺牲，是因为有人付了代价，你才感觉到舒服。我以前不以为然，诶，后来我就这几周都学这个什么抵挡啊，诶，我就发现诶，很关注我里面的内心的细节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很容易对我的妻子生气发怒。那我就诶，怎么你都这么强烈而且这么频繁，我就意识到诶，这是个问题啊。我以前可能就这样随便发的，而且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呀，我就是随便发一下，我也没什么坏心呢、诶，你干嘛那么计较呢，就过去了，就以为没什么大事，那还怪他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干什么，我没事啊，我过了就过了，你怎么老记得他干什么，人家就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这两周就是在这个平台恩告当中有一种光照力量在里面，就发现哇好强啊，这个抵挡好强啊，这个我可能过去二十三十年可能就是这样来跟他相处吧。那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每天就是咣一下出来一个怒气来了，哗一下出来就是一个随便的一句话贬损啊，这个不接纳呀，这种话哗一下就跳出来了。哇，我说那这样老这样听的话，确实还是有伤害呀、啊、因为他说的可能还真的是事实呢。哎，就慢慢开始有点蒙光照了，我就开始在询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哎，就在现在还在这个蒙光照的过程当中。当然，从这个头脑之声，我可能还是知道一些，但我希望我进到内心深处，那样的深的被光照，那种真实的被光照。你是怎么知道不知道感恩？你是怎么啊？就是那种很蒙蔽、很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善良，确实很不容易蒙光照。这个样的状况是很糟糕的，我想这条路肯定走对了，可能会带出一个更新，一个突破。好，因为时间缘故，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嗯，好，感谢主。嗯，那个我们听到牧者的分享啊，我就在回顾自己的走过来的路啊，真是非常感恩。啊，我昨天跟一个弟兄分享，啊，分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家恩教会，特别是通过这一两年，啊，我们的学习，啊，学到
我们怎么来要预防这个以扫的教训啊，还有这个该隐的服侍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破碎也好，还是在这个带领教导当中，我们会有很深的一个体验。意思说我们今天在服侍，我们会真的回过头来一看我们以前所做的很多的时候，正像刚才周爸所说的啊，我们都是偏行己路啊，以为在行道啊。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头一次走进教会好像是很火热啊，该我们区服侍的啊，我昨天也跟这个弟兄分享啊，该我们区服侍的呢，我们组长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买点面包啊，他告诉我让我参与服侍，买点果酱夹点面包啊，但是呢我那当时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啊，那你买让我买面包做果酱，我不如我别人领过我吃过越南面包三明治，那我买点三明治，我买它100个，然后这个我也不要钱，叫我自己，因为我那天也惦记很小，但是呢这个理性信是老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太得劲儿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说心里话都是我们各社会上走进教会的啊，那我们的眼光我的这个做法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己的这种觉得是好的一面，而不是圣经里的原则啊。这个呢可能这个种情况我们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说在我的这个走这条服侍的路啊，教会生活啊，真是今天回过头来一看啊，就是从我刚才举这一个例子来看啊，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按照自己的觉得做好事啊，在为主做事来付出啊。但是呢我在想回过头来一看神是蛮有恩典啊，他的爱刚才讲到长阔高深啊，神可能会让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经历啊，但是神呢他爱我们呢，他就会也叫管教我们，也叫来改变我们啊。所以说呢真的我们在这个走这条路上我们经历过啊，神爱真的很爱我们，他兴起各种的环境，兴起一些人事物啊，来把我们带到按照神的这种真理啊，行在他的心意当中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刚才牧者讲到，因为我们这个老我呀根深蒂固啊，我们很不容易被改变啊。那我们面临着极难处的时候啊，那可能有一点点能有一点点反思，剩下我们在一个觉得我们是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啊，那我们真的都有些话我们进不到我们的心里啊。但是我们感恩的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还在愿意在这里持守啊，有的最深处还愿意跟神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降服，主啊我愿意听从你的话，我愿意被改变啊。当我们内心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呼求的时候，真的神就有恩典啊。我们昨天在 G12 小组里分享虽然我们不管是夫妻也好啊，还是跟各种的孩子的关系啊，我们真的不容易被改变啊。我们夫妻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还有讲我们跟别人教导的都非常的符合圣经里的真理，讲的都是非常都是很正确的，但为什么我们自己做不到啊？因为我们里边真的是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啊。虽然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环境当中，但是还是我们的老我在做主啊。我们彼此有论断啊，夫妻之间也一样，彼此有论断啊，表现的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灵里会感受到彼此有论断啊，我们是一个悖逆的， 我们不会感恩啊，我们是一个不顺服的啊，我以为我很顺服了，其实我骨子里是不顺服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今天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群体，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带领啊，我们有这样的教导，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我们也要从心里啊呼求主，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我今天在听这一句话，真的神耶稣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真的要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里面是蛮有能力的啊。但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一个牢笼里面，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退下宝座。所以说今天听了这个分享非常感动啊，非常感恩。我们还是刚才昨天我们也分享这句话了，就是我们顺服就蒙福，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我们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要每一天有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啊，那我们就是以活出一个感恩的心。当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会有聆听的耳，我们就会裸住我们的舌头啊，就不同。好，愿神带领我们。
阿们，感谢主。昨天感谢神，我在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读到这个29 30 31 32啊，根据我们的教会的读经计划啊，白天读四章，然后晚上默想。那么就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呢，我就一个感动，我说这个29 30章31章这一小段的经文就是在讲耶稣啊，不是在讲约伯啊。因为这段经文呢是约伯的这个独白，如果在这个戏剧当中，它就是他的独白。他就是在回应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质疑，说你这样受苦是因为你犯罪。而约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蒙神多重的祝福啊，那么真是就是说荣耀啊。到三十章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这个受苦那和前面完全是相反。到三十一章呢，就讲说我虽然在这样的两种环境当中我都没有犯罪，神为什么要惩罚我呢？就是他一些内心的独白吧。那么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现在想着就是耶稣啊。因为耶稣昨天晚上，正好感谢神，昨天晚上我们去看了一场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韩国人组织的一场歌剧表演啊，是传福音的啊，庆祝圣诞节。那么在他的第一幕剧当中，我就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个耶稣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是那么样的，有三个博士来给他献黄金乳香没药。然后他长大了以后，到这个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也是众人前呼后拥的跟随他。但是等到他被抓起来上十架的时候，却是孤孤单单就他一个人，而且所有的这个荣耀，所有的这些富足，所有的这些别人眼中所看到的这些都被挪去啊。这就是约伯在第三十章所描写的自己的状况，就是连那个最不耻的人都看不上约伯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在思想，神就是要在我们行道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经历这个破碎。所以非常感恩，我觉得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晨祷当中啊，在这个约会的带领里边，不断的来学习。一方面，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边，读圣经啊，来学习神的话；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经历这个根据神的话语，根据圣经里所记载的，去走这个耶稣所走的这个被破碎的道路。不经历破碎不能进天国啊！我们要这个天天要行道，天天要舍己，要天天要来感恩神所赐给我们现在当前手上这个环境，眼前这个环境。所以呢，不断的去操练这个舍己的功课，不断的来走进天国。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带到这领受。我想我今天最感动触动我的一点呢，当然也由此就是说就有些感受，就是刚才杏花姐妹分享，她是说她是一个意象还是一个异梦我没听清楚，但是呢她就讲到耶稣啊，就是好像是当作是送外卖的还是送快递的，那很多人呢耶稣就在叩门，那很多人打开门呢拿到这个食物啊，或者拿到礼物啊，就给耶稣小费啊， 就让耶稣走了，并没有邀请耶稣进来。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而且耶稣在大街小巷来寻找啊，寻找就是需要他渴慕他的人。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刺痛我们的心啊，也是主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他的一个光景和一个状况。那特别也是刺痛我的心，是因为主最近就是在光照我的自我中心。因为我最近呢，也就是比平常呢又稍微更忙一点，忙一些的这种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像这种状况在我的里面就是有，虽然不是有意识的去，但是在客观上就会就形成跟主的这样一个状况。我想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拿到了祝福，拿到了你所需要的，从耶稣那里拿到了啊，我们一直在求啊，有些人我们祷告求这个求那个，拿到了以后，甚至我们也给耶稣小费，就是好像是我们付出一些服事啊，奉献呐、啊，我给耶稣一些你能给出的东西，但是呢，并没有真实的邀请耶稣进来跟我们一同坐席邀请耶稣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方方面面都来掌权，都来坐席，一直会看重他，而不是看重他给的礼物啊东西啊，就是要他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主对我们心腹普遍一个提醒。那这个说到对配偶呢，就是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自我中心呢，就是当我意识到这个以后，我发现神就让我在好像好几件事情上面就看得蛮明显的，虽然看得蛮明显，但是在一个自我中心的惯性下面还是会去拒绝，还是会去找理由啊。我就是想到因为我自己呢原生家庭就是独生子女，所以独生子女呢就是说别人呢满足我的需要我不需要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因为我做孩子的时候对于你父母亲大人的需要你不需要去满足他们，去考虑他们。所以那么在成长以后的这个旅程呢，那么当自己有孩子以后，那当然是要舍己要付出，不能自我中心，因为这是一个母性嘛。因为这个孩子他幼小他有需要，那你作为母亲你当然是他这个母性的天性也是这样。那对于服侍弟兄姐妹教会有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训练，好像成为一个服侍的一个本能而且同时呢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弟兄姐妹是幼小的，在灵里面他有需要，好像跟这个孩子呢他是在一个层面的，所以这个舍己啊付出啊好像就是也是成为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习惯，某个层面的本能。但是呢我就发现就是对配偶呢是有不一样，是因为配偶他是个成人，他是一个成人呢，他不是要需要你来生活，所以可能在你的潜意识的里面那种自我中心，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不再要付出就是的这个原始的东西就起来了。所以我的里面呢不是被拒绝，我可能是拒绝人，拒绝人呢最多的可能就是拒绝配偶应该是。但是呢很多的时候这个拒绝呢就给自己找理由，我也很忙啊，我也很累啊，我又怎么怎么样啊，我现在不能够怎么满足你啊，或者是让你就是跟你怎么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情况我们需要一起去，但是就是比较愿意拒绝，就可能内心深处的那种需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那个就很强烈。因为对孩子在教会很多的付出，所以在家里呢反而就是会这样子。那么这个样子呢，但是翻过来一面呢，当我自己就是神光照我，当我需要这个配偶来满足我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哎，那我就是一个索取。因为曾经这个原生家庭的里面这个索取或者别人满足我成了一个也成了我的里面一个惯性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对等的。我就发现就是说我在里面感受了这个是一个不对等的。因为当我去要索取有需要的时候，别人拒绝或者不方便或者是就是说这个不去做不去满足的时候，我里面也会很就是很不高兴吧，就是说很不当然是很不开心呢，就是被拒绝了嘛但是自己拒绝别人的时候呢就没什么感觉。所以这种状况的话呢，我想我现在想起来呢，其实真的是这个我们的弟兄也是忍耐我，是包容我是很多年，而且现在在很多生活细节里面，因为就最近忙一点的时候呢，也就是比较更加的就是体现出这种忽略和这种顾自己的事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在联想到今天主耶稣来向我们启示他的这个在我们这里的待遇，我就觉得那个待遇很低有的时候配偶在我们这里待遇也很低所以服侍人舍己很多的时候还是一个 还不是生命的本能，就像耶稣一样他的生命的本能，而是一种比如说对孩子或者对弟兄姐妹一种服侍的本能，或者是一种让你觉得你进入某种状况的时候他们有需要，你是一种意识到说他们有需要这个幼小的那种本能。但是呢这个还是要在配偶的身上去来改变自己内心很深的这样的模式和这样的自我中心的粉碎，要粉碎这个东西。所以神实际从上一周光照我到今天我还没有觉得我有很多少明显的就是说去破碎，去突破，去改变。但是就是一件两件事发现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要来而且今天听到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话的时候，就是心里觉得非常的扎心就是觉得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给神造成的这个伤害，跟配偶造成的伤害。所以我想下面一步就是要靠着神的靠着神的能力来回应神，来回应这个配偶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实际是破碎我自己里面的自我中心。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牧者的分享非常好。我自己就是在这之前就是说耶稣用钉痕的手就来敲我的心门因为他可能是敲不开吧那我终于明白了，敲开了我就感受到耶稣耶路已经滴湿了他的头他就用钉痕的手来敲我的门。所以这个印象还有就是那一刻的时候，所以我们来唱这种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好不好？我们来回应，好不好？借着这个诗歌，每个人的分享，可能还有。